俄乌六百米热战将至，泽连斯基反攻箭在弦上。美国国土安全部红欧计划打击中国诈骗团伙。应抗中潮，美日韩及美日菲的钢铁联盟出手了。川普婉拒泽连斯基访乌邀请，约翰逊推进援乌可以贷款。阿根廷法院重磅裁决，伊朗是极端主义国家，中共是帮凶。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俄军在2月攞落阿夫迪伊夫卡后，继续向乌东地区推进。最近俄罗斯已经在恰索夫亚尔周围完成兵力集结，距离第一线战场只是剩低600米。俄乌战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同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有了反攻计划，只是等西方先进武器到位。而今日美国批准挪威将22架 F-16 移交给乌克兰。而就在白宫密集警告北京不要支持俄罗斯之后，中共似乎有所收敛。请看报道。
据 NewTalk 的报道，俄军重新生产 FAB-3000 型重型炸弹，成为打击乌克兰地面部队或大型工厂的重型武器。专家认为，这次发动克索夫亚尔之战，滑翔炸弹具备的杀伤力和震撼力，亦为乌克兰部队带来一定程度的威胁。乌克兰强调，两军前线仲处于胶着状态，但亦坦承前线部队确实陷入苦战。俄军对乌克兰境内能源和军事目标的打击正在升级，六日内发动了39次密集恐袭。泽连斯基不得不紧急向国际求援。泽连斯基日前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乌军有新的反攻计划，但是强调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先进的武器援助，以便展开进攻行动。他还表示，希望基辅能够获得生产最新型武器的现代化技术。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在10号亦呼吁，当前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火力比为1:5，几个星期内比例将扩大至1:10，因此必须赶快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如果放任不管，乌克兰将陷入困境。自由时报报道说，美国已经批准挪威将22架 F-16 战机移交给乌克兰，协助乌克兰增加对抗冲突的空战能力，其中12架可以立即上战场作战，剩下10架用于维修时的零件来源。而英国今年一月才公开测试成功的龙火雷射武器，传出将加快验证脚步，提早到2027年投入军队使用，而且亦可能将提供给乌克兰。据讲，龙火是英国研发的雷射武器，每发只需$13，成本一是相当低，二是精准打击力强，一枚硬币都逃不过。俄罗斯对此非常恼怒。除此之外，在去年英国移转两艘桑顿级猎雷舰给乌克兰之后，12号这两艘舰艇抵达英格兰的军港，为北约2024海风军演预做准备。另外，法国海军精锐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亦将首次在北约作战指挥下在地中海执行15日任务。北约这次演习从4月26号到5月10号。包括美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15个国家的舰艇组成，由美国海军将领担任指挥官。这场演习将增进乌克兰和北约国家的联合行动能力，提升北约国家之间的行动灵活度。12号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宣称，英国海军特种部队单位舟艇特勤团已经在乌克兰开展军事活动，帮助乌军对俄军发动军事行动。提到乌克兰特种部队由英国海军特种部队的一个单位监督，这个表明英国直接参与了这场战争。而俄罗斯这边，俄罗斯军队已经抵达尼日尔，并将训练当地军事人员。另外，5月普京会同习近平见面，再次进行勾兑。不过，就在近期白宫多次密集警告中共企业和银行援助俄罗斯， 美国不会放过之后，俄罗斯两家媒体4月12号报道说，俄罗斯公司在向中国支付款项时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俄罗斯生意人报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自3月底以来，一些中国银行据报开始停止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特别是涉及服务器、储存系统和笔记本电脑所需的关键电子元件交易的付款。这个和之前完全不同，这个直接会导致俄罗斯公司可能面临严重困难和生产延误。另外，消息报报道说，中国银行和长城华西银行等几家中资银行正在向俄罗斯客户询问有关其交易细节，包括是否涉及俄罗斯军方、乌克兰被俄罗斯控制的地区，或者涉及古巴、伊朗和叙利亚等国家。报道说，银行今年早些时候开始要求提供这类信息，严格的审查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延误或拒绝。
美国联邦特别工作组正在调查一种新兴的礼品卡欺诈案。值得关注的是，案中被逮捕的参与者有九成是华裔，并且很多都是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涉案金额高达数亿美元。请看报道。
据非营利新闻组织 ProPublica 4月10号的报道，美国国统安全部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目的是打击被称为耗光礼品卡的诈骗行为。由于这个诈骗案的犯罪分子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或华裔，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这项打击犯罪的行动称为红欧计划。据报道，国土安全部助理特工帕克斯说，在过去的18个月来，全国各地的执法部门已经逮捕了大约100名礼品卡诈骗犯，其中80-90人是中国公民或美籍华人。领导专案组的帕克斯估计，在美国可能有1000人参与了礼品卡盗贼活动，他们大多数是帮派的跑腿，造成几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对美国经济和大众对零售环境的信心都是巨大的风险。诈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犯罪分子会窃取有效礼品卡，重新包装之后将卡放在展示架等待顾客购买。当顾客购买被盗的礼品卡时，一旦激活，骗子马上就可以将钱用了。另外，犯罪分子会将条形码贴在商店内未出售的礼品卡上，当有人买了被骗子删改的卡并充值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骗子的卡里面充钱。据帕克斯讲，联邦调查人员相信多个中国犯罪组织参与了盗刷礼品卡的活动，并利用所得资金资助其他非法活动，包括毒品和人口贩运。据业内人士估计，今年美国人在礼品卡上的花费预计将超过2000亿美元。零售商喜欢礼品卡，因为他们能够促进销售和利润。根据佛罗里达州警长办公室去年6月的一份报告记载，仅他其一家公司就因礼品卡被盗刷而令顾客损失了3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犯罪团伙利用非法入境的中国人做跑腿的作案人员，这些人几乎都是中国公民或美籍华人。根据法庭文件和调查人员的讲法，一个跑腿的人开车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偷走礼品卡或将几千张被删改的卡放在货架。法庭文件显示，去年12月的24小时内，一个名叫薛明的被指控人在被捕前曾去过俄亥俄州的14家沃尔玛超市。警方在薛明的车内发现了2260张 Visa、 苹果和万事达礼品卡。而薛明在被捕前几个月非法入境美国，他声称自己无罪。还有一个叫廖东辉的人，他通过翻译向警方表示，他的雇主在网上雇佣了他，并向他邮寄了礼品卡，他每将一张卡放回架上就能够得到30美分的报酬。警方说，他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价值6万美元的删改的礼品卡。根据消息，目前红欧计划正在向零售商建议反欺诈措施，例如对礼品卡的展示进行更严格的检查， 同时提高商家和地方执法部门对这个犯罪行为的认识。
在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4月11号至13号对北韩进行正式访问拉拢平壤的同时，12号拜登亦会晤了岸田文雄和小马可士，并表示美国对日本及菲律宾的防卫承诺坚如磐石，同时美国、日本和南韩亦在东海举行了军演。请你报道。
北韩一直在加速武器研发，金正恩星期三4月10号说，现在是时候做好战争准备了，在南海和台海摩擦升级，美日非韩联盟亦不断升级，中共亦着急去见金正恩商讨应对西方的策略。而就在美日非首次峰会上，三国宣布不单止提升了美日非的安保联防规模，更承诺在菲律宾空域增加大幅巡逻，来威胁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挑衅。4月12号，美日韩在国际海域亦举行了海上联合军演。南韩海军表示，这个是为应对北韩的核威胁。南韩海军表示，这次训练的目的是加强南韩和日本应对北韩威胁的联合作战能力。这个是继去年美日韩三边峰会制定联合演习计划后，再一次进行的三方联合军演。南韩海军在声明中说，参演部队进行了反潜战演习，提高应对北韩水下威胁的能力。美日韩三国海军还进行了阻止北韩非法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海上拦截演习，以及帮助遇险船只的海上搜救训练。11号，美韩官员在华府举行了年度国防会谈，重申了在这次联合军演中应对北韩使用核武的桌面演习计划。除了美日韩军演之外，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和美国即日起至26号止，还将在群山空军基地进行联合编队综合演习，共计会有包括 F-16、F-35B 战斗机、运输机、MQ-9 死神无人攻击机等上百架军机参演，用以提升空对空、空对地等联合作战以及执行战时任务的能力。
近日，川普竞选团队已经否认了泽连斯基邀请川普访问乌克兰的事，而美国议长约翰逊正为准备新立法，12号前往海湖庄园。而欧洲驻华盛顿 DC 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说，我们正在告诉首都总理办公室需要立即和川普建立个人联系。请听报道。
据看中国报道，川普竞选总部一位发言人对纽约邮报否认了有关泽连斯基邀请川普访问乌克兰的报道。他说泽连斯基方面没有尝试建立联系，川普认为他现在不适宜访问乌克兰，因为他不是总司令。报道说泽连斯基日前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说，他本人并没有打电话给川普，但川普已受到公开的和非公开的邀请，而他已准备好和川普举行会谈。几个月来，泽连斯基一直公开提议带川普参观战争前线，向他展示乌克兰的现实，并希望能带来更多的军援。去年11月，川普在回应泽连斯基发出邀请一事的时候说，我非常尊重泽连斯基总统，但认为此时前往乌克兰是不合适的。美国承诺军援乌克兰600亿，在参议院通过后在众议院卡住。几日前，英国外相卡梅伦专程去了佛州海湖庄园和川普会面，亦是希望川普施压约翰逊能尽快在众院通过援乌法案。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斯卡利斯4月11号告诉美联社，约翰逊一直同白宫商讨一项对外援助方案来推进对乌克兰的军援。斯卡利斯说，这项新方案和参议院通过的950亿美元对外安全援助法案不同，将增加共和党的几项要求。而约翰逊同白宫正商讨以贷款的形式为基辅提供部分资金，为美国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铺路。报道说，约翰逊将在12号前往海湖庄园 和川普会面，就乌克兰拨款问题征求川普意见。目前离美国11月大选还有半年几，驻华盛顿 DC 的欧洲外交官们正在争先恐后的努力接触前总统川普的盟友，以获得川普的内部消息，为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做准备。
中东战事箭在弦上，美国情报评估伊朗有可能会在24小时内对以色列攻击叙利亚伊朗大使馆展开报复行动之际，阿根廷法庭4月11日裁定1992年针对以色列大使馆和1994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针对阿根廷以色列互助协会的致命袭击都是伊朗发起的。法新社介绍1992年针对以色列驻阿根廷大使馆的袭击造成29人遇难200人受伤，1994年针对阿根廷以色列互助协会的袭击造成85人遇难300人受伤，这个亦是阿根廷历史上最严重的袭击事件。请睇报道。
11日，阿根廷法官马希克斯表示，真主党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革命目的，在伊朗政府的授权下开展了行动。阿根廷犹太人协会代表团团长克洛布洛维兹表示，这个裁决是历史性的，不单止是对阿根廷，对受害者亦是。这个开启了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申诉的可能性，因为已经明确证实伊朗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据阿根廷媒体的报道，阿根廷上诉庭的裁决将真主党列为袭击以色列大使馆的肇事者，宣布伊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将袭击定性为反人类罪。中东战争局势堪忧，11日多国致电伊朗警告不要升高局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同中共外长王毅通电话，呼吁劝咗伊朗不要攻击以色列，而王毅却强烈谴责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袭击，强调外交机构的安全不容侵犯，伊朗和叙利亚的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中共呼吁美国在中东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对此，自身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从去年的10月7日的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出现了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哈马斯定是伊朗，他们的背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大佬，就是中共。其实在背后的这只黑手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伊朗呢，他在中东地区一直都是打击以色列作为他的最主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政策，长期以来在这个经济以及在武器装备导弹技术等等这些方面给伊朗提供最多帮助的，其实就是中共政权。所以我们看到中东的乱局，包括中东有可能会出现战争升级，出现失控的最大乱源，其实是中共所造成的。这个是中共的战略，要通过俄乌战争来颠覆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国际秩序，再以以哈战争为标志的制造这样一个乱局来颠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领导的秩序。然后中共可能还会计划下一步在整个印太地区针对美国所领导的这个国际秩序发起一个颠覆和挑战。可能多次在和中共的会谈中都有提出来，就是希望中国发挥所谓建设性的作用去约束伊朗。其实这个是一种外交的手段，他的意思就是我非常清楚伊朗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背后是因为有你中共的支持，所以呢，我希望中共要有一些收敛，不要这么嚣张，当然是有这样一种意思。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